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春点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感谢主今天带领你们来到这个直播间，让我们能在主的话语中共同成长。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没有任何时刻，我们比现在更需要神的话语。神今天要告诉我们的是，也许你感觉环境很黑暗。但你今天所经历的一切之中，都蕴藏着更大的祝福。当我们走过黑暗的时候，我们需要记住的第一件事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即使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走过至暗时刻，大卫说：“我也不怕遭害。”为什么？因为你与我同在。正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事实和确据，会成就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神说：“我不会抛下你，也不会离弃你。”有些人在顺利的时候更容易相信神的同在，但是当太阳落下，灯光熄灭，一切看起来都漆黑阴沉，我怎么努力都看不到隧道尽头的光明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更需要神的同在，更需要相信他没有撇下我，也没有离弃我。是的，是的，他与你同在，无论环境如何，他都与你同在。朋友们，神永远在我们前面行。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在运作万事，让一切都融入他对你的美好的计划之中。那是降祝福的计划，让你可以充满盼望。每一个人、每一件东西、每一件事情中都有他的旨意。你可能以为神把你忘记了，但他没有，他听得到你的心声，他看得到你的境况。我想告诉你，你并不是透明的。神完全知道你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他完全知道你的心情。他也许不会早来，但他绝对不会迟到。当我们走过黑暗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走向新的一天的黎明，因为神爱我们，他会把我们带进光明。神今天给了我们两段经文。双倍的恩高，双倍的祝福。一段在《使徒行传》九章一到九节，一段是以赛亚书45章第三节。荣耀归于我们的神。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九章开始，这是一个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故事。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们口吐凶杀威吓的话。他来到大祭司面前，求他发一些信函，给他一些证书，让他能带着这些证书到大马士革各会堂，准许扫罗如果发现什么人属于这道，这道指的就是基督的福音，无论男女都捆绑起来，带到耶路撒冷。当扫罗赶路，快到大马士革的时候，忽然有光。从天上下来，四面照射他。他扑倒在地上，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在圣经中，包括新约和旧约，神一共有七次这样接连两次呼唤一个人的名字。我们前面几次讲到和早祷会讲过雅各、雅各、西门、西门。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一次我们要讲的是扫罗，扫罗。扫罗问主啊，你到底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下面有几句话在中文的翻译中被省略了，但是英文的钦定版是有的。主说，你用脚去踢马刺是没有用的。你想凭你的力量来破坏我的计划，是徒劳的。扫罗战战兢兢地说：“ 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于是主对他说：“你起来进城去，有人会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与扫罗同行的人都站着，哑口无言。他们虽然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任何人。扫罗从地上爬起来，睁开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他们牵着他的手，把他带进了大马士革。他3天不能看见，不吃也不喝。让我们再来看看以赛亚书45章第3节，这是神借着这位鹰眼的先知亲自传递给我们的应许。我希望你们把这个应许带在身上，这是一个像磐石一般绝对可靠的应许。神说：“我要把黑暗中的宝物。”我不知道黑暗中原来还有宝物。神说：“我要把黑暗中的宝物和隐秘处的宝藏赐给你，我要解锁那无人知晓的宝物，只让你知道，好叫你知道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提你的名召唤了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要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爱你。今天神给我们的题目是“黑暗中的宝藏”。圣灵啊，请你指引我们的脚步，我们寻求你的面。主啊，你是唯一的神，你自己归于一类，你掌管宇宙的主权，你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你不是一个模糊的可能性。你不是通过我们的认知存在的，你的存在并不空泛，你的构成是神圣的，你的言语是圣洁的，你的品格是公义的，你的权柄是至高无上的。你是伟大的，我是平安之君，无法撼动的宇宙的主宰者，坐在地球的穹顶之上，让你的旨意成就吧，主啊。我提前感谢你，将要在我们的教会中所行的神迹，震动这个空间，震动我们，给我们带来改变，震动我们，让我们完全更新，完全继承和拥有你已经赐给我们的权柄和产业。我相信你神奇的力量，我相信你要在我们中间行大事。让你的旨意成就，你是陶匠，我们是你手中的泥土。我们的祷告都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阿门。在讲到之前，我想顺便说一声，今天是我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你们的师母玛利亚的生日。你们知道在关系大学中，每一次我给你们讲婚姻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不是很够资格，因为在我的婚姻中，我只做对了一件事儿，就是我选对了人。这是千真万确，我认为选择非常重要。不是说神不能把一个一开始很坎坷的婚姻变得很甜蜜、很美好，神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神可以用华冠代替灰尘，用喜乐油代替悲哀，他就是做这个的。但我们婚姻中的所有美好和幸福，真的是我娶的人的无可挑剔的品格带来的。有人跟我说，最健康、最清醒的我选择了玛利亚。我其实不是很明白这什么意思，但这听起来很对。其实我选择她，是因为她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人。但神用她性格中的优点来弥补我的缺点，当然我也用我的强项来保护她的弱点。但我绝对是占了便宜的那一方，所以选择非常重要。我觉得玛利亚的一个最大的能弥补我的缺点的优点，就是她没有那么计较，对很多事情。他都没有那么计较。如果在婚姻结婚10年之后， 我在把餐具放到洗碗机里的时候，还是把勺子和叉子吃饭的那一头冲上。拿的时候，手要先碰到放到嘴里的那部分，以为这样才是卫生的，他就认了，甚至夫唱妇随。现在他自己也这么做，所以我们家的叉子和刀子和勺子都是这么放。他选择他的征战。管孩子也是一样，特别是男孩子，让他疯一会儿，跑一会儿，大声喊一会儿，做一些调皮捣蛋的事情。不要事事都去管他，选择你的征战，不要因为不能容忍一些小毛病，搞到最后不得不天天的揍你的孩子。你要选择你的征战。我曾经讲过一位以色列的王，叫约沙法。我讲过，当征战找到他的时候，他坚定的去寻求神，但他原来并不是这样。他就曾经和亚哈王搅在一起，就是先知以利亚面对的那个亚哈王。以利亚曾经对亚哈王说：“我凭我侍奉的以色列的上帝，永活的耶和华起誓，如果我不祷告，这几年必没有雨水和甘露。”就是那个亚哈王。约沙法曾经和这个亚哈王一起去做一件看起来很聪明的事儿。结果差点送了命，亚哈王自己真的送了命，约沙法幸免于难。神曾经派米迦亚去告诫他说：“那些巴利的先知，他们会告诉你你喜欢听的话，但不是你应该听的话。如果你选择那个征战，你会伤到你自己。”而他真的伤到了自己，他差一点因为选择了错误的征战。而回不来了，你有没有差一点回不来了？因为你打了你不该打的仗，做了你不该做的投资，听了有些人的建议，买了所谓爱国品牌的电动车，你没办法通过祷告让股市涨3000点，你没办法通过祷告让美国把关税降下来，这不是你的征战，所以不要听一个上海大街上的老头胡说八道，不要听那些抖音主播的建议。你知道抖音的推荐算法，它的核心就是给你想听的东西，但往往不是你应该听的东西。也不要轻易相信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聪明程度不会超过它在互联网上吃到的饲料。你知道现在有专门给人工智能灌水的产业链，为了某种目的或者商业利益，他们在互联网上发几万亿、几百万亿条信息，相互印证，但其实是有意的歪曲事实，以让人工智能以为这些都是权威的信息。人工智能没办法分辨，人工智能教不了你怎么赚钱，它教的经常是那些骗子事先挖的陷阱，只有神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智慧。即使是在黑暗之中，即使是在你感觉窒息、没有希望的时候，神仍然要在你的生命中成就他的计划，那降祝福而不是降灾祸的计划。神说：“我要把黑暗中的宝物和隐藏处的宝藏赐给你。”神在没有人知晓的地方，有一些珍藏是专门留给你的。我很喜欢在创世纪中，当神要在地上发洪水的时候，他不只是降下倾盆大雨，圣经说他裂开了巨大深渊中的源泉，也就是说，在地球的深处隐藏着神随时可以拿出来用的东西，并不是天上落下来的水。而是从地里面冒出来的水淹没了大地，因为神在黑暗的地方，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埋藏了他可以随时用的东西。我相信神在没有人知道的地下，不光有水，还有他要赐给我们的祝福，等着在适当的时刻喷薄而出。 而当他要祝福你的时候，他有1000种方法祝福你。祝福可以从东南西北任何方向来，可以从恨你的人那里来，可以从抄袭你的人那里来，可以从看热闹的人那里来，可以从想要误导你的人那里来。当神准备好要祝福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我给你绝对可靠的应许，我会给你黑暗中的宝藏。耶稣曾经告诉我们，要趁着白天赶快工作。黑夜来了，没有人能做工。但他没有说神不能工作，人不能工作，但神可以。当神工作的时候，他不在乎你所处的环境有多么的恶劣，他不需要有配合他工作的境况。当神工作的时候，他不需要环境的帮助。所以耶稣说，我是从干旱之地生长出来的嫩芽，当我要从大地中生长出来的时候，我不需要雨水。当我准备好要祝福你的时候，我可以在你的敌人面前摆设宴席，我可以在恶劣的经济环境之中给你富足，因为我是神，除了我之外没有别的神，没有人选了我，没有人任命我，没有人把我放到这个位置上，也没有人能把我挪走。我创造了宇宙万物，没有人创造我。在没有人把我当做神来敬拜之前，我就已经是神。当雷霆还没有为我鼓掌之前，我就已经是神。在云彩还没有碰撞发出闪电之前，我就已经是神。在海里没有鲸鱼，陆地上没有猛兽，没有风，没有太阳，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之前，我就已经是神。在天使还没开口唱第一首赞美诗之前，我就是神。在你还不会说哈利路亚之前，我就是神。在清晨的阳光第一次亲吻天空之前，我就是神。啊，我的神，你今天要在你的选民中间翻转生命，赐下突破和改变。我们大家一起说：哈利路亚！
哈利路
哈利路
亚，
亚，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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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如果神要给我们黑暗中的宝藏，
哈利路亚，
我们必须知道黑暗是什么？我之前讲过这个，有多少人还记得？黑暗看起来无处不在，看起来它可以渗透、弥漫、包围任何空间。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黑暗很可怕。我记得我5、6岁的时候，晚上不敢一个人去上厕所，因为怕黑。在黑暗之中，一切看起来都不太一样。我儿子至今睡觉的时候都要开一盏灯，甚至玛利亚也喜欢在灯光下睡觉，因为在黑暗中，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改变了形状。神给埃及人降下的10灾之中，第9灾只是完完全全的黑暗，没有雪，没有青蛙，没有苍蝇，没有冰雹，没有疾病，但埃及人反而觉得更可怕。但黑暗到底是什么呢？科学告诉我们，黑暗根本什么都不是，它不是一件真正存在的东西。你以为黑暗是什么可怕的东西，但它根本就不是东西。黑暗是一种缺乏，黑暗的定义是没有光，它只是缺失了某种有价值的东西的后果和结果。光是客观存在的，光是由光子形成的，而黑暗只是缺少了光子。你可以测量光，你可以触摸光，你可以折射、反射光。光有单位，多少流明；光有能量，光有速度，光有波纹。你可以测量声音有多少分贝，但黑暗不行。没有一种负责传播黑暗的粒子。黑暗没有速度，黑暗自己不是物质，不是东西，它只是一种缺乏。所以在你经历黑暗的时候，是你没有的东西 让你感觉到黑暗。即使房间里开着灯，你仍然会感觉到黑暗，因为黑暗是一种缺乏，是一种空虚，是一种空荡荡的感觉，是一种模糊的感觉，让你没办法辨别方向。我们不喜欢黑暗，并不是因为黑暗自己有什么力量。黑暗没有力量，没有能量，既没有光，也没有热量，它只是一种虚无。而在虚无之中，我们没办法工作，但神可以。神无处不在，即使在黑暗之中，也有神的同在。而当你有了神的同在，你就感觉不到黑暗。黑暗是一种缺失的感觉。有多少神的孩子，有一种缺失的感觉，让你痛苦，让你忧伤。缺失的东西可以比在那儿的东西更让人难受。在这个微博、朋友圈、抖音的世界里，在这个人人都想活在聚光灯下，人人都想说"看我"，人人都想站在舞台中央，人人都想走到台前，人人都想被认可，人人都用滤镜和美颜功能自拍的世界里，我们不容易理解和欣赏。神是在黑暗中成就他最好的工作的。事实上，神在黑暗中把你准备好，然后才把你放到聚光灯下。就像老式照相机冲洗底片一样，冲洗是在黑暗中进行的。你在光中拿着照片给人看，但照片是在黑暗中显影的。如果你过早的给它太多的光线，你会毁掉它，因为它需要在黑暗中成型。如果你认真回顾，你会看到，你是在黑暗中被塑造成型的。你祈求光明，但是神在黑暗中把你塑造成型。有多少人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你今天所在的季节，有可能是一个神正在为他即将要在你的生命中做的神迹做准备的季节，他正在黑暗中塑造你。别把我太早的放到光下，在我需要黑暗的时候，不要急急忙忙的就把我放到光里。前一段时间，我服侍了一个年轻的弟兄，他想要去白俄罗斯传道，但他很难攒下足够的钱。他的财务正处在一个黑暗中的季节。不久之前，他还出了一个小的车祸，被对方的保险公司告，要他赔几万块钱。这些都让他非常痛苦，非常苦恼。为了准备去白俄罗斯传道，他很想找一些有关传道的培训，他希望有人能教他如何去传道。当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跟他说，神不就在培训你吗？他在黑暗之中培训你。你去传道需要的不是一套事先编好的话术，而是能够让人在你身上看到主耶稣的荣耀。当你从你现在面对的问题中走出来的时候，当你从你现在的这个让你感觉的黑暗的无法呼吸的季节中走出来的时候，你的亲身经历，不就是神最好的见证吗？失业困不住你，车祸困不住你，人生中的一些错误的选择困不住你。不是因为你自己有多么的了不起，是因为你的神不会让这些东西困住你，他要在你的生命中施行神迹，你会看到你生命的翻转。神在黑暗之中塑造你，但有一天他会把你带进光明。在黑暗中，你已经是见证，但没有人愿意听你的见证。当神把你带进光明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抬起头来，专注地听你生命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经历黑暗的原因，只是因为神拣选了你，要让你成为他荣耀的见证。 跳在你的黑暗中行光明四射的神迹，让人无法否认他的伟大。他要赐给你黑暗中的宝藏。神在黑暗中工作，这是他在圣经中给我们上的第一课。还记得创世纪的开头是怎么写的吗？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当时地球上一片黑暗，比我用的这幅图黑暗得多。但这拦不住我们的神，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在黑暗中运行，他没有等天亮了才开始工作，他在黑暗中工作。假如你正走过黑暗之地，假如你正经历空虚混沌，假如你的生活中缺少了什么，假如你的内心感到空虚，这并不影响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做的工作。神的灵在漆黑的水面上运行，然后他说，要有光，地球上就有了光，黑暗就逃走了。黑暗会逃离光明。黑暗没有任何能力对抗光明，因为黑暗根本就不是一样东西。光来了，黑暗就只能逃走。圣经说，故此我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黑暗会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孩一样，哭着鼻子跑回家去，因为黑暗本身就是虚无。它根本就不是什么东西。诗篇说：“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无知的人都有悟性。神的话语可以打破黑暗，只有神可以在黑暗中工作，他在黑暗中做他最好的工作。当他准备好创造地球家园的时候，他是在黑暗中开始的。”当他让女人参与他创造我们的过程的时候，他把胚胎放进他黑暗的子宫里。让我给你们讲一个我最喜欢的故事。有两个婴儿在妈妈的子宫里，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你相信分娩之后还有生命吗？”另一个婴儿说：“当然了。”分娩之后，肯定还有什么在等着我们。也许我们在这里的目的，就是在为那个时候做准备。胡扯！第一个婴儿说：“分娩之后不可能有生命，如果有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呢？”第二个婴儿回答他：“我不知道，但肯定比这里更明亮。也许我们会用两条腿行走。”用嘴吃东西，也许我们会有很多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办法理解的感官和感受。你说的太荒谬了，用两条腿行走，这怎么可能？你的两条腿能支撑住你的重量吗？用嘴吃东西，这太玄乎了吧？科学已经证明了，所有的营养，我们生长需要的一切都是从脐带来的。但你看，我们的脐带这么短，分娩之后的生命在逻辑上根本就不可能。但说不定，外面的生活跟现在会很不一样，也许将来我们就不需要脐带了。第一个婴儿说："如果分娩之后还有生命，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从来都没有人从那边回到这边来？分娩。"就是生命的终结，分娩之后就只有黑暗、寂静、虚无和泯灭，不会带我们去任何地方。第二个婴儿说："但我们肯定会见到妈妈，她会照顾我们。妈妈，你居然相信有妈妈？如果妈妈真的存在，她现在在哪儿呢？她就在我们周围。"他无处不在，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是他的一部分， 我们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没有他，我们的这个世界就不会，也不可能存在。第一个婴儿说：“我看不见他，所以逻辑上来说，他就不存在。”这时候，第二个婴儿若有所思地说：“有时候，当我安静下来，用心去倾听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他的同在。”我能听到，他充满爱的声音，从上面在召唤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现在正处在黑暗之中，也许你现在也正面临一个让你担心和恐惧的事情，就像这小 baby 们要从他妈妈的身体里钻出来的时候一样。但是你知道吗？你只是生活在一个神在预备你的季节。神要塑造你。他说：“我要在黑暗中做这个工作，而不是在他还不成熟的时候就把他带到光明之中。”这是为什么？神今天让我们生活在这个堕落而黑暗的世界里。但我相信，未来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完全无法想象的美好的世界在等着我们。他在黑暗的环境里做他最完美的工作。他把我们每一个人都雕塑成他的杰作。当神准备好创造第一个女人的时候，他让亚当睡下，在黑暗中从他里面取出他都不知道，他里面。一直装着的美丽，所以我今天告诉你，你里面还有一些东西是你都想象不到有多么美好的。神把你放在黑暗里，因为他已经准备好要把那美好的东西从你的里面取出来了。我不知道，我原来还会讲到，我不知道，我原来还能给绝症患者。带来完全健康的生活。我不知道，我还有这样的权柄。我不知道，我里面还有这么多可以挖掘的潜力。当我面对逼迫、恐惧和焦虑的时候，我不知道，这只是神要在黑暗中把这一切从我的里面取出来，让我做山上的城、世上的光、地上的盐，来给你们传道。我以为没有了 CEO 的头衔，没有了我们创造的业务，我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了。我以为我就是他们的嘴里说的那样。我以为我是一个失败者，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我以为我是家里的害群之马，我以为我是一个罪人，我以为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但是神。神在黑暗之中开始把我都不知道我拥有的东西一件一件的拿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的不也是你吗？如果你把一袋种子放在仓库里，你永远不会有收获，你不可能有丰收。你可以把仓库照得锃光瓦亮，种子也不会产生任何收成。因为种子是在黑暗中生长的，所以你必须把种子埋在黑暗的泥土里，让它发生在光里没办法发生的变化。我想停下来感谢主，让我在黑暗中发生了我在聚光灯下没办法发生的蜕变。我感谢你，不是在众人的眼前，而是在你的隐秘处改变我。纠正我，让我学会顺服。在那里，他带领我经历所有必要的挣扎和征战，使我成为他想要我成为的人。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主宰，他说：“我要给你隐藏在黑暗中的宝藏。 当我把你放在聚光灯下的时候，人们的眼中只能看到我荣耀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今天让我来给那些正处于一个黑暗中的季节的人讲道。让我告诉你们，一夜虽然有哭泣，但清晨便必欢呼。让我告诉你们，你现在所在的处境不是你将来要到达的境界。神把你放在隐秘处，是为了从你里面取出你根本不知道也想象不到的未来。神让我来告诉你，你里面有隐藏了的宝藏。神让我来告诉你，那个把你看扁了的老师，他在说谎。他说你成为不了，你做不到，你想不明白。但他在说谎。你的前男友或者前女友，他们说你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行，他们是在说谎。那个面试官，他看不起你，他侮辱你，他欺负你，但他是在说谎。神很快就要结束这个黑暗的季节了，他要把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带进光明。他要高举你，他要让你成为他荣耀的见证。当神要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一直等到亚伯拉罕在夜里睡着了。这约不光包括了亚伯拉罕，还包括了他的子孙、他的子孙的子孙、他的子孙的子孙的子孙。你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不只是为了你，也是为了你的孩子，你的孩子的孩子。是为了斩断你家族世代的诅咒，斩断所有的遗传病史，所有的错误的习惯、错误的传统、错误的观念，是为了他对你的应许。也许你现在没办法理解，但在不久的将来，你会发出胜利的欢呼，由衷地说：“我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对我有益的，否则我永远都看不到神有如此的荣耀。”我感觉到圣灵的恩膏，有好事要在我们中间发生，有突破要在我们中间发生，我从骨头里都能感觉到，神的话腐朽为神奇的力量，那翻转生命的大能就在我们中间运行。那把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的大能，那把撒来变成撒拉的大能。这大能经常运行在黑暗之中，那把耶稣从坟墓中复活的大能，那把扫罗变成保罗的大能。让我们回到《使徒行传》，写扫罗的经文。扫罗是一位声名显赫、才智过人的精英，他在宗教学者中享有盛名，他拜加玛列为师，这在以色列。是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一样的人物。他出身高贵，精通五种语言，学者和宗教领袖们尊重他的才智和能力。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论教义他是法利赛人，论律法他无比热诚，论出身他是便雅悯支派，这说明他有王族血统。他的名字扫罗来自以色列的第一个王。这名字让你知道，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但他也是那个在斯提凡被犹太人用石头砸死的时候，给他们看衣服的少年。我们小时候的经历，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怎么看待世界和生活。扫罗很小就被教育要仇恨基督徒，就像我们的孩子。今天从小被教育要仇视日本和西方，而如果你从小就教孩子们仇恨，这种仇恨很难根除，让他们，甚至由他们组成的国家都很难跟世界和睦相处。所以扫罗长大成为了一个宗教迫害和仇视者，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但同时，也充满了仇恨。 不要惊讶，宗教有时候会教人仇恨。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不是来教我们宗教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跟我们建立关系的。而那些跟神没有关系、只有宗教的人，总是想去杀死那些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人。所以，耶稣最危险的敌人是犹太的宗教领袖。罪人爱耶稣，税吏爱耶稣，妓女爱耶稣，造酒的商人爱耶稣，只有宗教领袖恨耶稣，想要杀死他。而在这段经文里，我们面对的是下一代的仇恨。那个看衣服的小孩长大了，但征战、仇恨仍然继续。可这不是扫罗应该选择的征战。扫罗长大成了一个恐怖分子，对基督徒来说，扫罗是一个恐怖分子，但他以为自己是在做神的工作。所以小心那些用反对什么来定义自己的事工。神的事工不应该教人去恨，应该教人去爱。我再说一遍，神的事工不应该教人去恨。因为神就是爱，他把我们创造成为爱，而保罗是带着恨去逼迫基督徒的，他威胁他们，他想让他们害怕，他带着授予他权力的证书，这证书是从宗教领袖那里来的，证书允许他用锁链锁上基督徒，把他们带回耶路撒冷，他想要毁灭他们。但就在半路上，神制止了他。让我们来为神制止了的事情来赞美他。我们可以为神的祝福赞美他，为神的恩赐赞美他，但别忘了为神制止了的事情来赞美他。有一个危险正向我而来，就在仇敌抓住这机会之前，神制止了他。这里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已经看到了劫难冲着你跑过来，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神制止了他。他制止了癌症，他制止了瘾症，他制止了自杀，他制止了抑郁，他制止了恐惧，他制止了绝望，他制止了痛苦。就在千钧一发之际，神制止了仇敌，让我们为这个来赞美他。大家一起说：“有神保护我。”我能够到达，
有谁
有
保护
神
我？
保护
能够
我，
到达，
我
能够到达，
能
保护
我，
能
保
护我，
我
能
够
到
到
达，
能够
神保护我，我
神保护我，我能够到达。
嗯，他制止了这一切，他把他击倒在地，他把他撂倒在地上，他制止了仇敌。他们说我不可能成功，但神制止了他们。任何人经历你所经历的事情，精神都会崩溃，但是神制止了仇敌。主啊，我们中有一些差点救的家人，差点就被毁掉，差点就失去理智，差点就晕倒，差点就瘫痪，差点就死去。但在千钧一发之地，就在地狱以为他抓住你了，就在魔鬼要给你致命一击的时候，神制止了他。神呐，我可以用我的余生来感谢被你制止而没有发生的事情，那些本来应该发生，那些很有可能发生，那些几乎发生的事。幸亏神制止了他们。即使他不再为我做任何事，我要用我的下半生来感谢他制止了那些事情的发生。当扫罗赶路，快到大马士革的时候，忽然有光从天上下来，四面照射他。神把扫罗扔到马下，他差点就到大马士革了，但神制止了他。他问主啊，你到底是谁？主说，我就是被你逼迫的耶稣啊。但是扫罗从来没有攻击过耶稣啊， 耶稣为什么说他逼迫自己呢？扫罗只是逼迫了信耶稣的人。所以耶稣是在告诉我们，逼迫我们就是逼迫他。这意味着，如果你欺负我，你就是在欺负神。这意味着征战不属于我，属于我的神。这意味着我遇到危险的时候，我有坚强的后盾。这意味着，如果你攻击我，神会记在心上。这意味着我不用报复你，神会为我报复你。大家一起大声对你的仇敌说：“你最好别来惹我，我不想你两条腿来，还得四条腿回去。我不想你来的路上出什么问题。我不想看到神让你倾家荡产，免得你用你的钱来攻击我。”我不想看到神把你打得起不来床，好反思你自己做的事情。我不想看到你住进急救病房才知道后悔。你以为我是孤立无援的吗？不，我从来不是一个人，我背后一直有人，我总是全副武装，我随时准备就绪。你以为你是在欺负一个无依无靠、无权无势的人吗？我背后的靠山大到你无法想象。你看到耶稣是怎么出场了的吗？有人说我感情充沛，讲到像演话剧，那是因为我在学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本来可以直接显现，但不，他发出耀眼的强光，他震撼出场，发出耀眼的强光。我们知道这是非常强、非常耀眼的光，因为在大白天，你都能看到他。它强过了太阳光，一定是非常强的光才会在白天被形容成强光。这光强到可以把扫罗从马上撞下来，这光强到扫罗知道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强的光。而看到这光之后，他眼前一片漆黑，一切都被黑暗笼罩，一切都沉入黑暗。但一切并没有结束。你可能感觉很黑暗，但这并不代表结束，这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季节，因为黑暗本身没有任何能力，黑暗只是因为光还没有来。在他们逼迫我的时候，他们用上各种手段，花了上千万的钱，说了各种谎言。我们感觉前途一片黑暗，但一切并没有完。你所盼望的可能还没有来到，但一切并没有完。你可能还没有得到你希望得到，也确实应该得到的，但一切并没有完。神只是在为你预备黑暗中的宝藏。而为了准备黑暗中的宝藏，他暂时隐藏了光，以便孕育他要在你生命中所成就的。你们知道，我们那时候刚开始翻译耶稣的叮咛，只是因为我们自己需要他。我刚开始写读出恩典，只是因为我需要给自己讲道。在黑暗之中，这些成了我们当时能坚持下去的必需品。可我并不知道，这是神在黑暗之中，要在我的生命中孕育的宝藏。有一次，有人去安慰一位盲人，他说：“看不见肯定很难受，我真的很同情你啊。”这位盲人说：“谢谢，但其实看不见，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比失明更糟糕的是，眼睛看得见，心里却看不见。我们讲过这位盲人，他的名字就是海伦·凯勒。海伦·凯勒说：“我并不比你差，我只是双目失明，但有些人是心里失明。”海伦·凯勒区分了眼睛的看见和心灵的看见。区分了眼前的明亮和心里面的明亮。扫罗失去了眼前的明亮， 是为了让保罗得到心里面的明亮。我再说一遍，神让扫罗的眼睛看不到，才能让他在生命中重新对焦，完成从扫罗到保罗的蜕变。外部环境的黑暗带来了保罗心中的明亮。有时候你必须走过外面的黑暗，好得到里面的明亮。这样你才知道神呼召你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人，才能知道你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发现你其实比你想象中的更刚强，发现你能做的比你想象中的更多。有时候你必须闭上眼睛，因为你的眼睛让你聚焦在外部的环境，通过你的眼睛，你是在跟你外部的环境、周围的东西发生联系。而不是跟你里面的灵发生联系，但很有可能，你周围的东西并不能救你，你只能被那在你里面的圣灵拯救。当你看周围的时候，也许你会看到黑暗，但当你看里面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盼望。所以有时候，为了让你能聚焦里面。你必须闭上眼睛，不看外面。换句话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假如你在经历一些让你沮丧的事情，关闭你的视觉，打开你的灵觉，聚焦你的信心，因为那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拯救你的力量来自于你的里面。当天使来找玛利亚的时候，天使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啊，你将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玛利亚凭着她的眼见说：“我既然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儿呢？”然后她用她的信心说。愿这事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尽管他知道他会被误解、被议论、被歧视，甚至差一点被他的未婚夫拒婚，但他还是顺服于神。而正是因为他的顺服，他孕育了那后来拯救了他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里面也孕育着。那可以拯救你的东西，但是要孕育它，要让它结出果实，你可能需要经历一段黑暗的时期。我在对谁说话？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再深入一些。扫罗放弃了眼睛的明亮，得到了内心的明亮。一开始他带着人去做他认为对的事儿，但其实那是错的。最后，他不得不让被他带领的人反过来领着他。但尽管他需要被人领着，他发现他的心里更加明亮。连续3天，他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走。你知道，我得到的最大的祝福，都是在跌跌撞撞中得到的。我并没有计划得到他们，我只是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了合适的地点。我只是填了个表，我都忘记了我申请了退税，神就赐给了我这么多钱。我只是在电梯里撞上了他，他后来就成了我们可以信赖的律师，在最黑暗的时候帮助我们得胜。我希望每一位在直播间中，曾经不知如何撞上了神的祝福的人，能够大声地敬拜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撞上了宝藏。我撞上了神迹，我撞上了应许，我撞上了拯救，我撞上了智慧，我撞上了一个新的工作，我撞上了新的机会，我撞上了好的事情，不是我计划的，我只是撞上了。我感觉有好事要在我们中间发生。我不知道我在对谁说，但你将要撞上意想不到的好机会，神会让你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我对着你的生命宣告： 神要给你黑暗中隐藏的宝藏，你在不经意中就会撞上。他不希望你等到得到了才去赞美他，他希望你在信心中为他已经为你准备的祝福赞美他。你感觉到他了吗？他就在你的房间里。他有没有在触碰你的灵魂？你能感觉到他在你的心里吗？大声的赞美他，如果你能感觉到他，他会让你欢呼雀跃，赞美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的是，当你周围的世界变得黑暗的时候，你的内心会更加明亮。但洞见、洞察、对问题的深刻理解，这不是一个感官的能力，这是属灵的能力。这跟你的嗅觉、味觉、听觉、视觉、触觉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洞察力经常会跟你的感知发生冲突。仇敌通过你的感官来混乱你的思想，仇敌通过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你的鼻子来入侵你的思想。所以，你的感官感受到的，经常会跟神在灵里要告诉你的事情发生冲突。保罗从小看到的、听到的、学到的，都是基督徒有多么值得憎恨。直到他眼前完全黑暗了下来，他才真的有机会去聆听神要告诉他的。让我们快进到许多年后，保罗给以弗所教会写信，他说："我也求神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属他召唤的盼望到底是什么？在圣徒中间，他祭业荣耀的丰盛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这样为以弗所教会祷告呢？因为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亲身经历了被神照亮他心中的眼睛。他说："我祈求神也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让你们能够透过世界的假象看到真理。"这祷告是从一个曾经看不到真理的人那里来的，这也是为什么神特意拣选了他来把真理传给我们。神有那么多人可以使用，但他专门挑选了一个法利赛人，一个恨新约教会的人，来写新约中的大部分书信。他选择迫害甚至杀戮基督徒的人。在圣经中建立和定义基督信仰中最核心的教义，即使是你的敌人，对你都可以有意义。这就是为什么神不让我们恨我们的敌人，因为他会让你的敌人所做的事儿也能为你效力。在保罗悔改信主之后，门徒们仍然很怕他，神不得不亲自对他们说话，让他们接纳保罗。因为他们不知道，神已经赐给了保罗黑暗中的宝藏，他们以为他还是之前那个扫罗。永远要给你的敌人留下改变的余地，因为神为你预备的太丰盛了，狭隘的心胸没办法容纳得下。神为你预备的祝福太大了，斤斤计较的人容不下他。你要能容下神的祝福，你就要放下你的记恨和苦读，因为神会把那拿着锁链来逼迫你的人，变成来服侍你、喂养你的人。所以我们要宽恕，我们要放手。神要给你黑暗中的宝藏，存在泥土做的瓦器之中，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自于他。而不是出自于我们。当你离开这个直播间的时候，你要满心期待神今天给你的这个预言，他会给你黑暗中的宝藏。祝福正在向你走来，而你所在的黑暗的环境，它只是在向你表明神会给你黑暗中的宝藏。我曾经讲过，种植和埋葬。在感觉上，看起来没什么不同。从外表看， 都是在地上挖一个洞，把东西放进去，然后再用土盖上。被种植的东西和被埋葬的东西，我相信，如果他们有感觉，他们的感受是一样的。但种植和埋葬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埋葬的时候，你盖上土是为了把它留在那里；种植的时候，你盖上土是为了让它发生改变。神今天要告诉你的是，你不是被埋葬，而是被种植，因为那在你里面的圣灵，它有复活的大能。约伯记告诉我们，树木若被砍下，还有希望，它仍可重新萌芽，嫩枝生长不息。一有水汽，它就会像新栽的树一样发芽长枝。你现在也许是在一个黑暗的季节，但我预言，你会像新栽的树一样发芽长枝。不仅如此，你会恢复笑颜，你会欢笑，你会开怀的笑，喜悦的笑，你会高兴的跳起来，你会舞蹈，你会在你的房间里舞蹈，在淋浴中舞蹈，你都不需要有音乐就会开心的手舞足蹈。当你看到神要送给你的宝藏的时候，当你领受到神要送给你的宝藏的时候，你会开心的手舞足蹈。我要把黑暗中的宝物和隐藏处的宝藏赐给你，好让你知道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提你的名召唤了你。此刻，他正在为你工作，他正在准备你的下一个祝福，他正在准备你生命的下一个季节，他正在准备你的下一个平台，下一次增长，他正在为你准备一个福杯满溢的未来。主啊，我今天做了你忠实的仆人，我把你给我的话语忠实的传达给了你交给我的羊群。我请求圣灵在我这微弱的努力上，添加你要赐给他们的生命的增长，让他们可以把这话语和预言带进他们的家，带进他们的生活，带进他们的工作。带进他们的商业决策，带进他们的个人生活，带进他们的财务。他们可能正在走过黑暗的幽谷，但是主啊，你已经准备好了为他们摆设宴席。你已经准备好了为他们摆设的宴席。我感谢你，主啊。让他们撞上下一个祝福，让他们撞上下一个机会，让他们撞上下一扇为他们开启的门。家人们，今天神带给你们的都是宝藏，他不能逼你们领受，他只能把宝藏放到你们面前，领受它，通过你的信心和顺服领受它。大家一起说，我领受。让我们今天一起领受神要赐给我们的祝福。我相信你的这一周会更加顺利。神爱你们，他会带给你们平安、喜乐、健康和富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来领圣餐。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要赐给我们的祝福。你把我们放在这个黑暗堕落的世界里，是要赐给我们黑暗中的宝藏。在这里，你要改变我们，你要塑造我们，这是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世界上的原因。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美好的旨意，你要让我们看到。在你的带领之中，在你的光中，我们的生活会非常的美好和丰盛。你要让我们在黑暗中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成为这世上的光，地上的盐，山上的城，让世人都看到我们。我们感谢你， 要赐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领受你破碎的身体，因为你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你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因你破碎的身体，我们得到全然的医治。我们相信你已经赐给了我们所有的这些能力。我们相信，因着我们的信，我们领受这圣餐，领受这饼，就能医治我们，医治所有的疾病，赶走所有的症状。我们知道你已经医治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开开心心的领受着圣餐。我们要像一个健康的人一样生活。我们要像知道我们是完全健康的人一样，活出最美好、最丰盛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领受，阿门。好，现在让我们来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亲爱的天父，圣灵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血，洗净我们。我们知道这宝血带着能力。当以色列人把宝血涂在门上的时候，你就保护他们。所以，不管今天的环境如何，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借着这宝血，就得到你的保护，得到你的供应。主啊，虽然这个世界千变万化，虽然这个世界有时候会做很多不理智、不 make sense 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你仍然主宰这个世界。你赐下你的宝血，让这世界的灾难不能临到我们身上。所有的聚集攻击我们的，必在我们面前扑倒；凡攻击我们的器械，必不被利用；凡审判时兴起攻击我们的蛇，我们必判他们为有罪。你的宝血会带给我们这一切。我们领受你的宝血，领受你的保护，领受你的供应，领受你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领受。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讲到这结束了。弟兄姐妹们，再见。主耶稣
主
爱
播
你
再
们。
见。